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7月14号，礼拜二，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请记得揿下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
最近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战争咧唔单止影响军事同外交，更加开始重塑全球能源同埋物流格局。咁其中一个最受关注嘅焦点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啦。呢条被称为全球最重要嘅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嘅海峡咧，因为战火升温啊，令到唔少国家咧同企业开始重新思考供应链安全。
最新的消息显示，阿联酋最大港口营运商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正在计划兴建一个全新的港口，希望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另一条物流通道。究竟这个计划代表什么呢？又反映出中东局势出现了什么重大的变化呢？今日就同林欣一齐同大家深入分析一下。
黎文啊，首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最新消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啊，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咧正在计划喺阿联酋东岸富查伊拉沿海兴建一座全新多功能港口同埋集装箱码头，而且咧目的系非常清晰嘅。咁就係希望啊，貨櫃以後咧可以唔使再經過霍爾木茲海峽。
其實一直以嚟咧，傑貝阿里港都係中東最大嘅集裝箱港口嚟嘅，亦係阿聯酋最重要嘅物流中心。而家突然提出興建新港口，究竟係咪代表佢哋已經意識到依賴霍爾木茲海峽已经变成一个好大嘅风险啊？
可以咁理解啊，而且咧呢个计划其实唔系普通港口扩建，而系成个物流战略嘅重大调整。咁根据报道话咧，知情人士就透露啊，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咧已经同阿联酋政府官员开始磋商条款嘅，希望咧喺富查伊拉沿海发展一座全新多功能港。咁同時咧，喺現有嘅港口咧就增加全新嘅集裝箱碼頭。雖然依家融資方案同埋最終嘅架構仲未完全拍板啊，但係如果進展順利嘅話咧，最快1.5年左右咧就可以投入使用噶啦。
最值得注意嘅地方係咧，這個新港口建成之後，貨櫃船可以完全避開霍爾木茲海峽噃。直接停靠在富查伊拉，再利用货车经陆路运送到迪拜、阿布扎比，甚至是其他的波斯湾国家。换句话说，就算啊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封锁或者战事升级，阿联酋仍然可以维持相当大部分的物流运作。这个正正就是他们希望建立的替代方案了。
咁点解偏偏拣富查伊拉呢？其实好多观众咧未必熟悉呢个地方啊，但系今次几乎所有分析咧都指出，富查伊拉嘅地理位置咧具有极高嘅战略价值。
冇错啦，富查伊拉最大优势就系佢位于阿曼湾，而唔系波斯湾里边啊。报道指出，富查伊拉距离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大约是70海里，可以直接连接印度洋。这个位置意味着船只完全不需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直接停靠在富查伊拉港了。一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都是全球最繁忙的能源航道之一来的，但同时亦是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地方。
而富查伊拉天然咧就避开咗呢个风险嘅，所以阿联酋近年咧一直积极发展当地嘅能源设施、石油储备以及呢个物流基地嘅。 今次再增加大型集装箱港口咧，其实系进一步加强亚曼湾布局啊，同时咧亦符合阿联酋政府一直推动提升东岸物流基建，增强国家经济韧性嘅呢个整体战略嘅。
如果唔系呢一场伊朗战争，相信阿联酋未必会咁快做出咁大规模嘅调整。根据报道，自从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嚟，阿联酋受到嘅冲击相当巨大。究竟情况有几严重呢？
可以话远超外界想象啊！报道指出咧，自2026年二月底战争爆发以嚟，伊朗已经向阿联酋发射接近3000架无人机或者系导弹嘅数量，甚至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咁战争初期咧，杰贝阿里港曾经就发生过火灾，官方表示火灾咧系由被拦截导弹跌落嘅呢个碎片所引起嘅。
更加严重嘅系咧，作为中东最大嘅集装箱港口。杰贝阿里港自战争开始以来，吞吐量暴跌超过90%啊，下降的幅度呢达到了90%，甚至95%噃。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港口生意受到影响呢，而是阿联酋整个物流系统都承受巨大压力啊。因为杰贝阿里一直是阿联酋经济最重要的物流枢纽嚟嘅。大量国际货运都依赖这个港口运作的。
当港口功能大幅下降，自然就迫使这个港口营运商和政府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建立另一条完全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物流路线呢？虽然外界已经广泛报道这项计划，不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并没有正式确认所有细节的，他们现在又怎么回应呢？
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并没有证实东岸项目这个具体内容，不过他们表示，公司目前正在制定多元化方案，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评级机构穆迪亦都估计，受到战争影响，今年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盈利将由2025年的大约66亿嘅美元下跌到大约59亿美元，跌幅接近11%，好大噶。
所以咁样睇起嚟咧，即使系全球大型嘅港口营运商都难以完全抵御地缘政治带嚟嘅冲击。咁所以今次兴建新港口咧，唔单止系应付眼前嘅危机啦，更加系为未来建立一套更安全、更具弹性嘅物流体系。今次阿联酋呢个计划，外界认为真正嘅意义究竟系乜嘢咧？
今次事件咧，其实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嘅趋势。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一直被视为波斯湾国家对外贸易必经之路，但随住伊朗战争持续，大家开始意识到了过度依赖单一的航道风险实在太高了。
所以呢，阿联酋今次不单止是企业层面寻找替代港口，更加是国家层面推动一项长远战略。报道指出呢，阿联酋希望逐步建立所谓的零霍尔木兹依赖模式，意思就是说，即使将来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受到封锁、军事威胁或者是政治冲突影响，那阿联酋仍然可以透过东岸港口、陆路运输和这个印度洋航线来维持这个经济运作的。
这个策略最终目的就是提升国家经济的韧性，同时呢避免继续受制于伊朗控制下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希望由过去的被动应对逐步转变为主动布局。可以预见，未来中东物流版图甚至全球供应链都可能因为今次战争而出现了新一轮的重大改变。
很多时一场战争改变的未必只有战场形势， 更加会改变全球的航运、能源供应和经济布局。今次阿联酋积极打造这个建造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新港口，正正反映各国都开始为高风险时代重新规划供应链，希望降低对单一航道的依赖，提高整体的经济安全。未来这项计划是否能够如期完成呢？以及会不会带动更多这个波斯湾国家同跟随这个建立替代航运的网络呢？相信都会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
好了，下边呢先带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资讯。中医讲天人合一，季节一活，身体都跟着调整。而家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呢个正系调理脾胃最好嘅时候。咁为乜嘢呢？因为夏天大家最中意开冷气啦。中医话夏天人体系外热内寒，我哋嘅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冻。你想下，日日饮冰水。饮嗰啲冻嘅饮料，脾胃一受寒，体内嘅湿气同埋垃圾排唔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容易跟住乱啦。呢、这个时候食三高代谢补，刚好趁住夏天将身体里边累积嘅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俾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推出了组合优惠，16瓶打八五折，30瓶直接打八折，买30瓶等于悭了6瓶的钱。点击置顶留言连结，我们的优惠将这个优惠带回家啦。
最近伊朗局势持续受到国际关注，除了战事仍然未完全平息之外，伊朗国内似乎亦都出现新的变化。近日一段在社交平台 X 流传的影片引起了不少人的讨论。影片里面一批身着迷彩服、手持 AK 式步枪的人士公开宣布成立一个名为父母军事集团的武装组织，并且表明支持推翻现时的伊朗无拉政权。
究竟这一段影片是真是假呢？这个新组织有什么背景呢？又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国内反对力量正由街头抗议走向武装抵抗呢？今天我们就根据目前公开流传的资讯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林欣啊，首先你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段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的影片到底讲了什么呢？
这段影片是在7月13号开始在 X 平台广泛流传的，全长大约52秒。从画面可以看到几名身着迷彩军服、手持 AK 式步枪的男人站在一面伊朗旧国旗的前面，向镜头宣读一份名为声明第一号的公告，正式宣布成立父母军事集团。
咁样根据声明的内容，这个组织表示他们是由洛尔组织家属、曾经被囚禁的前政治犯，以及来自洛尔族和巴克蒂亚里地区的活动人士共同组成的。影片一公开之后，很快就在反对派社交媒体的圈子广泛流传了，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换句话说，这个并不是一般的网络发言，而是有人身着军服、手持武器公开宣布成立一个军事组织，而且还发表了第一号声明。相信不少观众都会关心这个组织究竟提出了哪些主张呢？他们成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样从影片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个组织的政治立场相当鲜明。他们明确表示全力支持所谓狮子和太阳革命，并誓言推翻目前的伊朗无拉政权。声明还提到，今年一月 伊朗政府曾经对超过45,000名的抗议人士进行了残酷镇压，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站出来保护人民，并且进行社区自卫。
换句话说，他们将成立武装组织的原因直接与政府镇压抗议者联系起来了，并将自己的行动描述为保卫人民的一部分。从这份声明来看，他们除了表达政治诉求之外，亦试图为自己的行动建立正当性，认为成立这个组织是因应国内局势而采取的自卫措施。另外，他们选择在7月13日公布成立消息，似乎亦都不是巧合，而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历史象征意义。
嗯，没错啦。根据资料显示，1909年7月13日是伊朗立宪革命历史上一个重要日子来的。当年巴克蒂亚里部落联同吉兰地区武装力量攻入了德克兰，最终推翻了卡扎尔王朝统治，成为伊朗立宪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因此呢，这个新宣布成立的组织刻意选择同一日发表成立声明，希望借这段历史向外界传达一种象征意义。
此外，这个声明还提到支持的狮子与太阳革命，也就是伊朗反对派经常使用的说法。所谓狮子和太阳，主要是指使用伊朗革命前旧国旗的反政府运动，所以这个名称本身已经代表了鲜明的反政权立场。
也就是说，无论是宣布日期、背景旗帜，还是使用政治口号，其实都带有很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象征的，希望将今日的反对运动和伊朗历史上重大政治变革连结起身。
不过呢，这段影片虽然引起广泛关注，但是现在外界对它的真实性仍然抱持审慎的态度的。截至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获得国际媒体或者伊朗官方证实呢？
直到7月14日，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根据目前的公开资讯，虽然这一段影片已经被不少反对派的账号大量转发了，不过主流国际媒体呢，目前仍未独立证实父母军事集团是不是正式成立。另一方面呢，伊朗官方至今亦都没有任何公开的回应。
所以呢，现阶段这项消息呢，仍然属于社交媒体流传的资讯，相关内容呢，仍然有待更多资料进一步确认的。所以呢，在观察后续发展的时候呢，仍然需要持续留意它是不是有更多证据或者官方资讯出现的。最后呢，想请问黎文，现在外界有哪些观点是值得留意的呢？
目前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评论开始讨论这件事的了。其实呢，在 X 平台的评论人士淘猫先生认为，如果民间的武装力量真的开始正式公开成立呢，将可能为伊朗反抗现政权的运动带来全新的变数。他认为这个可能代表伊朗国内反对力量开始由过去主要依靠示威抗议，逐渐转向更具组织性的武装抵抗阶段了。
不过呢，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这个属于评论人士的分析和判断，现在仍然未有更多独立资讯可以证实相关组织的实际规模、运作情况，以及未来是不是真的展开武装行动，所以后续发展呢，仍然有待持续观察的。咁今次流传嘅影片咧，令外界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伊朗国内嘅局势啊。无论呢个所谓嘅父母军事集团最终系咪得到更多证实，都反映出社交媒体咧已经成为各种政治信息快速传播嘅重要平台。
而呢个事件未来会否出现更多嘅证据咧？系咪会获得国际嘅媒体证实？ 又或者伊朗官方会是否会作出正式回应，相信都将影响外界对整件事情的判断，亦值得大家继续留意啊。
香港特区政府第六届任期呢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年了，距离202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越来越近，政坛气氛也都开始逐渐升温。其中外界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究竟会不会争取连任。
近日呢有香港的媒体披露，北京方面已经开始透过相关人士接触香港政商界代表了，广泛搜集各界对现政府施政的表现，以及下一届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人选的意见。这个亦意味着新一届香港领导班子的规划工作似乎已经悄悄地开展了。
究竟北京现在做了哪些部署呢？李家超连任的可能性有几大？今日我哋就根据相关嘅报道，同大家一齐了解事件最新嘅发展。咁黎文啊，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次香港媒体披露嘅内容，究竟透露咗边啲重要信息呢？
好啊，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咧，近日有被形容为北京收风嘅人士，开始分别同香港政商界人士单独会面啦。广泛了解各界对现届特区政府的睇法，消息指出，这些会面主要是围绕几个重点，包括政府高层官员的施政表现、政策方向、处事方式，以及外界对下一届行政长官和未来主要官员人选的意见。
值得留意的是，根据在会面的期间，对方特别要求与会人士畅所欲言，希望大家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就是尽可能收集不同层面的意见。有消息人士认为，北京今次展开这一轮意见搜集，主要是为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以及未来的整个政府班子的安排预先掌握各界的意向，作为决策的时候的重要参考。
亦就是说呢，虽然距离2027年行政长官选举仍然有一段距离，不过北京方面似乎已经提前展开了准备工作了，希望透过不同渠道了解香港社会对现届政府和未来的领导班子整体评价。不少的观众可能会问，北京在换届之前展开这一类意见搜集，是不是一种新的安排呢？还是过去一直都有这样的做法呢？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其实属于北京多年来处理香港行政长官换届的一项惯例。按照过往的做法，北京通常会在香港政府换届前大约一年左右开始广泛征询社会各界对下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意见。如果收集回来的意见比较一致，北京就可以较快掌握方向。但如果不同界别之间分歧较大的话，中央有可能会进一步设定一些筛选条件，再展开新一轮的意见搜集，经过多轮评估之后，再由北京高层作出最后决定的。
所以这一次相关人士开始接触香港政商界，亦被视为新一轮换届规划工作的开始。换句话说，目前所进行的工作更似是一个前期摸底和收集意见过程，希望先掌握社会各界对不同人选和现届政府的评价，再做下一步的部署。
讲到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了。咁佢依家有冇正式表明自己系咪会争取连任呢？
根据报道啊，截至目前为止，李家超仍然冇正面回应呢个问题噃。 李家超是在2022年7月正式就任行政长官的。按照基本法规定，每届任期是五年，可以连任一次。
换言之，他在法律上具备竞逐连任的资格，不过面对媒体多次追问是不是会参选下一届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作出明确表态，所以外界对他的下一步动向仍然保持高度关注。
也就是说，现阶段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各种分析，其实都仍然属于外界观察。李家超本人并未公开讲明自己最终的决定，目前香港社会对李家超是否能够成功地连任又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呢？
现在大致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分析。第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李家超成功连任并完成第二个五年任期，将成为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首位完成完整两届合共十年任期的行政长官，所以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亦有分析认为，现在并没有出现足以影响李家超竞逐连任的一个重大政治危机。
同时外界亦未看到有一位具备压倒性优势足以全面取代他的接班人浮现。所以在现阶段来看，李家超仍然被不少人视为具备争取连任的重要条件。
咁换句话讲，一方面有人认为如果成功完成两届任期将具有历史意义的。另一方面亦有人认为，从现在的政治形势来看，李家超依然保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连任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可能性。咁我哋再回顾一下香港历任行政长官的情况，点解今次李家超是不是连任会受到咁大的关注呢？
冇错啦，原因在于咧，自1997香港回归以嚟，历任行政长官都冇完成两个完整任期。历任行政长官包括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现任嘅李家超，其中前四任嘅行政长官都未能完成完整嘅十年任期，因此至今仍未有人真正完成两届的执政。
正因为是这样，202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不单止是一次正常的换届，更加可能决定香港是否首次出现一位完成完整两届任期的行政长官。所以李家超最终是否参选，北京是怎样部署的，以及未来是否会出现其他竞争人选，都成为香港政坛近期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随着香港第六届的政府任期进入最后一年，围绕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的各种讨论相信只会越来越多，北京开始广泛搜集各界的意见，亦都显示相关规划工作已经逐步地展开。至于李家超最终是不是会正式宣布竞逐连任，北京最终怎样部署下一届政府班子，以及未来还会否有其他人选浮现，相信这个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香港政坛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根据统计，我们专注看荧幕的时候，眨眼的次数会从每分钟15次跌到5次以下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下午眼睛特别干特别涩。有个很简单的补救方法，就是眯埋眼2秒，再用力眨眼5次。令泪水重新铺满眼球的。但讲真的，工作一忙起身边个记得啊，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改吃这个润眼宝，用吃的人工泪液来辅助，每日早晚补充，不用靠意志力记得眨眼，给眼睛维持在这个比较好的状态。试一下吧，一个月后你会有感觉的。现在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产品吧。
好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就讲到呢度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请你们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和打开旁边的钟仔，那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最新的节目了。我们会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的话题，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收睇时事热评，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